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。今晚呢，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经历，是赤裸敞开的分享在每一位好朋友的耳中。希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成为你心灵的祝福。今晚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。宋祖俊本身学的是临床心理学，但是他也是一个曾经被忧郁症所苦的过来人。在那一段黑暗无止境的痛苦经历里，宋祖俊是如何走出来的呢？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宋祖俊向您分享他的生命经历。
我的个性其实蛮外向的，我爸爸是牧师，妈妈在教会工作，传道人。我从小就很喜欢笑，很喜欢交朋友，那我也认识很多的朋友。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我都是很活泼、很外向的一个学生，所以很多人喜欢我，我也喜欢跟人相处。大学我就积极参与社团，还有学生会的工作，生活算是很顺利吧，所以常常会办活动啊，寒暑假一定参加很多的活动，也会带很多的营队。如果别人说我有躁症，躁症就是可能比较心情很容易很高亢啊，然后想做很多事啊，不断的有很多的计划。那如果说我有那种病，那我会相信。但是今天说我有忧郁症，哇，我自己也不相信。那我周遭的朋友更是没有办法接受或相信这件事。我生病非常的痛苦，甚至对我来讲是做了一场噩梦啊，非常痛苦的一场噩梦。当时我是因为失恋的关系，整个心情非常不好，应该还有其他很多个性啊，还有生活上的压力，只是失恋可能是个引爆的点。那我当时是每一天莫名的哭，我从早上到晚上，我都会一直哭一直哭。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哭得睡着的经验，我当时也是嘛，都是哭得睡着。可是早上醒来，我怎么醒来的？我感觉有人用水还泼我，我就睁开眼睛看，我才发现我眼泪一直在流。就那时候我是吓一跳的，我怎么会哭着睡哭着醒？那所以那每一天心情都非常非常的低落跟痛苦。这个状况大概持续了两个月，我发觉不对劲了，我什么事都不做，也没有办法做，每天躺在家里，要不然就我一个人躲起来，要么就打电动，要么就什么不出门。我原本很喜欢跟人家去认识朋友，我当时也不跟任何人联络。后来我就看医生，医生当然就说你大概得了忧郁症，就开药给我吃。大概我被医生诊断之后，我记得他们很一开始都不清楚，到很后来发现不对劲了，大概过了快半年的时间，那个时候他们慢慢才发现的。我本来学的心理学，我没有偏临床心理学这一块，我之前学的是另外一个领域，走实验的。可是我多少大概也学过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，那我就觉得自己怪怪的，我就想到哇，以前学的，那我赶快把书拿出来看一些诊断的守则。那我看完之后，我想大概也惨了基本上我读心理，我比较不排斥去看精神科医生，那我就自己去看。好，那医生讲完，我就想对，那就忧郁症了。所以呢，我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的，那我会把窗帘拉上。我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是，好多次我醒过来，我看手表，比方说3点或4点， 如果我看不到外面的光线，我会不知道是早上还是下午。我看到有光线，我才知道，哦，大概是下午了。那如果是暗的，哦，那大概是凌晨。我已经没有时间的概念了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这样。那时候日夜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，活着对我来讲都没有意义了。要不然我就是打电动，电动里面没有人知道我，好，就知道我那个虚拟的身份。那我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玩的那网络游戏，好，那我就沉迷在里面。一关上电脑，我就非常的痛苦，然后学校我也不去了。好，我是那时候在研究生，那我都不去学校，所以我有两个学期，也就是一整年的时间，我拿到的分数总平均是零分。我当时的生活就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。我曾经面对着镜子，我就对着镜子看，我就说，宋鲁俊，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搞到烂为止。那时候我对自己非常非常的很深的负面的评价，好，也非常的极度厌恶自己，觉得自己真的糟到极点了。求助的意愿不是那么的强，我有去找精神科医生看，我多少会跟一些人透露好像我有忧郁症了，研究所的老师还有同学。那不太想求助，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我要用这个病来报复之前分手的女朋友，当时心中充满恨的，很恨。一方面就我很想死，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基督徒嘛，那又在教会工作，我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每天为我祷告，可是对于得到忧郁症这件事，他们好像也花了一些时间才能够接受。对他们来讲，我觉得他们也不太能够相信。爸爸是教会牧师，可是我觉得我很欣赏我爸爸，他真的是很好的爸爸，他不会怕别人知道牧师的小孩有忧郁症。妈妈就是会很担心我啊，常常会要知道我好不好啊。父亲的角色就比较放得下，也比较看得开。之前我跟家人的关系非常非常不好，父亲母亲都是很严格的，然后也是很严谨的，严厉之下我就非常的叛逆，当然我不会做坏事或者我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，可基本上他们的话我不太听。他们希望我早点回家，我就会很晚才回家。他们希望我用功读书，我就考全班倒数给他们看。他们希望我不要交女朋友，我就不停的交女朋友。我跟他们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好，现在想想我看得感谢这个我得到忧郁症。生病之后我们的关系有了很大的一些突破，父母亲我在他们身上我就感受到那完全无条件的爱啊！我本来以为他们知道之后，然后看到我在研究所的成绩，看到我现在生活的样子，那个烂的样子，我以为他们会气死，或者他们会再也不认我了，可是没有，完全相反。好，我爸爸一句话都没有骂我，妈妈更是。那之前我们关系遭到，我一上大一父亲就想跟我断绝父子关系，当然后来没有，他还是有养我，还是照顾我，只是我们大概有四年的时间，快四年的时间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讲，同一个屋檐下，但是我不讲话。他们后来知道我忧郁症状况很严重了，爸爸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他就帮我办休学。他来之后呢，他没有骂过我一句话，他做了什么，他跟每一个我得罪的人道歉。我没有缴房租其实爸爸要请教会的人照顾我，当然我也让他们觉得很为难很讨厌。那爸爸就一个个去道歉，跟学校老师，跟教会的牧师，跟我的房东，爸爸一个个道歉完之后，帮我把欠的钱都还完，他就请假带我们全家去香港玩。当时的我心中只有个感觉，那时候真的很糟糕，我就觉得我心情这么不好了，你干嘛还带我去香港？所以从头到尾我就摆一张臭脸给他们看，我也不想跟他们讲话。那在香港的时候，爸爸大概有跟我提议，可能想要帮助我，想的意思就是叫我放下吧，不要再这么难过。可他也没有讲很多，他真的很少用话语来表达，他就用他的行动。可从这些行动当中，我就感受到他真的很爱我。当初能够考上研究所是大家都吓一跳，我也吓一跳。然后亲戚朋友觉得哇，那就好好去读，因为我功课并不好，竟然能够顺利就考上。那同学们都没有考上，当初有人觉得哎，你也考得上，有人觉得恭喜啊，你能够考上就好好读，那我回来就是一个休学还忧郁症，所以我当然是整天一样关在家里面不出去。然后我当时极度想要自杀，有很强的想法，本来我不敢死的，因为我有信仰，至少我知道死后还有审判嘛。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受不了了，每一天都觉得自己活在世界上干什么，所以我很想死， 当然我尝试很多方法，后来因为要自杀的关系我就住院，因为医生问我说要不要自杀，我说一定要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医生当下就立刻签了住院的单子，就叫我住院。那我还住了疗养院半年的时间，是我觉得是最痛苦的时候了。看着家人失望的样子，他们当然没有表现在脸上啊，可是我从他们的讲话当中还是感觉到妈妈非常的难过。所以那段时间，哎，对，我觉得是整个生涯最痛苦的。教会的朋友会来找我，然后我知道很多人为我祷告，可是在那段日子里面我排斥跟任何人的见面，我拒绝跟任何人有来往，逼不得已好那见个面，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家里的。我还记得教会有三个朋友来找我，就在我家楼下按门铃，站在那边等我开门，知道我在，等了半个小时我就不开门，他们就站在那边等。那后来实在逼不得已，我就在阳台上跟他们讲讲话，叫他们回去。当时他们想帮助我，可是我是拒绝的，我只想一个人躲起来，我只想死。那个时候死亡对我来讲是唯一的一条路啊。我很气这个信仰，因为给我一个观念，知道自杀是不好不可以的，告诉我一件事情，就是死后还有审判。那我很气这件事，但到后来我也不管了，因为每天都很痛苦，所以我当然选择了自杀。我记得我八月多住院，不到一个月时间，九月多我就出院。我是自愿进去的，因为我想躲在里面，这样最好，好，我不会被任何人找到，我可以躲起来。可是在那住院的过程里面，我才发现，哇，原来其他的人是更辛苦的，其他的病友们啊，原来我遇到的问题跟他们比起来似乎是小问题啊。那我的生活跟他们生活，家庭跟他们家庭比起来我是很好的。我觉得有一个想法就慢慢的萌芽产生了，就是我读心理的，那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回来帮助他们？我很想要帮助他们。就在住院的那段时间里面，当然住院生活非常的痛苦跟不舒服，老实说不舒服是感觉被拘禁，所以我很快就要求我要住院。
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。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宋祖俊的生命故事。一个原本活泼外向、爱交朋友的人，却在经历一场失恋之后，以及面对生活上的压力，他罹患了忧郁症。这场疾病让他将人拒之于千里之外，将自己如同作茧自缚般的封闭起来，甚至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好朋友，多多邀请你继续收听明晚的生命的故事，继续聆听宋祖俊如何能够走出阴霾，甚至可以在麦克风面前侃侃而谈他自己的生命经历。聆听宋祖俊的故事，让我深刻的感受，没有一个生命是上帝不在乎的，只要你愿意，你伸手，上帝一定能够抓住你的手，如果你愿意，上帝一定能够接住你的。所以请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也给爱你的上帝一个机会，帮助你，医治你，修复你。明晚让我们继续在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聆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。多多祝福你能够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